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荔枝 FM 22743，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我是主播四叶草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满城烟火在一个上发表的首个短篇处女秀安全感。小瑶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也非常喜欢，如果你也喜欢满城烟火的作品，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满城烟火璀璨的全拼，定期会推送很多有趣的故事哦。玲花，这是一个有些土的名字，所以在他终于迈进外企大门的那一天，他就给每个好朋友都发了一条微信，得意洋洋地宣称，姐妹有英文名字了，以后请叫我 Rebecca。 Rebecca 的家人大多都是三线城市的公务员，他大学毕业后，家人通过关系很容易就为他安排进了当地的国企工作。用 Rebecca 的话说，在这样的公司，饿不死也吃不饱，只适合用来养老，而他还貌美如花，不想这么早养老，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北京。那时我们一干朋友都认为他的做法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当然也有人泛酸地说 Rebecca 太虚荣，以后肯定会被大款包。对于这样的评价，我愤怒之余其实并不惊讶。 Rebecca 的性格张扬，嘴巴刻薄，不用化妆品遮去原本的面目一定不会出污，而且每个月的工资大多花在了名牌上。他曾对我说，女人就该对自己好点，千万别指望别人，这世上任何人都靠不住，只有钱最贴心。明明是现实至极的话，我却听得有些心酸。 Rebecca 从第一份差点没饿死的工打起，一直到迈进外企的大门，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于她而言，入职的那一刻就是脱胎换骨的象征。不得不说， Rebecca 是我们这些人里最不安分的，3年里她换了8份工作，而我却始终待在一家公司里，吃不饱也饿不死地干着。瑞贝卡很少提起家里的事情，而关于他家里的种种都是来自于他的追求者，我们的另一个同学程浩。程浩是瑞贝卡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也是最长情最有毅力的。大学4年加上毕业3年，一共7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瑞贝卡的追求，甚至不惜花大量的人力以及人民币去买通 Rebecca 的同乡，打听关于 Rebecca 的一切。程浩说， 瑞贝卡的母亲是个很有韵味的女人，在丈夫离世后，她很快就嫁给了现在的丈夫，算不上位高权重，但绝对能让她活得光鲜亮丽。在婚后，瑞贝卡的母亲并没有再要孩子，继父对瑞贝卡也更是视如己出，所以瑞贝卡的童年并没有出现狗血新闻上的悲惨事件。程浩对于得到的这些消息总是沾沾自喜，因为在他看来，他又跟瑞贝卡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仿佛已经见了家长的女婿。瑞贝卡的性子有些冷，很少主动联系大家，所以那次发微信通知大家他换了新名字的事情也着实让人吃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因为瑞贝卡绝对是那种嘴上少言但关键时刻能雪中送炭的人，所以程浩这么多年没追上瑞贝卡，我们依然支持他赶快把这个好姑娘追到手。程浩自己也是憋足了劲儿，扬言瑞贝卡一辈子不嫁他就一辈子不放手。只是在瑞贝卡迈入外企的第二年，一盆冷水浇灭了程浩内心的熊熊爱火。那天程浩拉着我们一大群人去喝酒，却独独没有叫 Rebecca。 要知道我们以前蹭程浩的饭都是借了 Rebecca 的光，程浩一开始还不肯说，酒过三巡他就再也憋不住念叨起来，说 Rebecca 在外企认识了一个有钱的男人，他现在终于知道 Rebecca 这么多年都不肯找男朋友是在寻觅什么，坚持进外企是为了什么？原来一切的原罪都是钱。瑞贝卡告诉他，那个男人让他有安全感，这是程浩用了7年的时间都给不了他的。程浩对于这样的答案自然是不认可的，他早上顶着风雪给他送早餐，雨天为他撑伞，他可以天天陪着他，为他洗衣服做饭，而那个男人忙起来的时候要经常出差，自然不可能照顾瑞贝卡周全。程浩比来比去，觉得自己只是没有那个男人有钱而已。他这一猜测得到了桌上除我之外的大部分人的认同，因为在大家的眼里，这世上再也不会有人比程浩对瑞贝卡更好，他错过了这样的痴情好男人将是一辈子错的选择。甚至有人落下狠话说，瑞贝卡这样不懂得珍惜，以后等有钱男人出了轨有他哭的日子。还有之前就看不惯瑞贝卡的人说，你看我以前就说他会被大款包，你们还不信，那场面简直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架势。对于酒桌上的对话，我只是听，并不想做任何评论，因为我们不是 Rebecca， 我们都到达不了她的内心真正的想法。但出于朋友的关心，那晚的酒局散了后，我还是给 Rebecca 发去了一条微信，告诉她今晚程浩请了我们喝酒。我说的委婉，但瑞贝卡还是一下子就懂了，他说改天聚聚。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见到了瑞贝卡和她的男朋友张云峰。那天是张云峰开着车到我的公司楼下接上我的，我虽然不太懂车，但看着车标也知道那辆车价值不菲。而一见到张云峰本人，我终于明白了程浩为什么会认定瑞贝卡是为了钱。 比起程浩的英俊，张云峰的样貌只能说是普通，看上去比瑞贝卡大了至少10岁。但不得不说，名车加上高档西装，让张云峰看起来很绅士。大概这也是我唯一能找到夸奖张云峰的词了。就像是很多人夸不漂亮的女孩可爱一样。我愣了愣，赶紧收起思绪，怕自己的反应让瑞贝卡难堪。但瑞贝卡似乎还是洞悉了我内心的想法，她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不高兴或是解释。我们三个人上了车，张云峰温和地问瑞贝卡想吃什么。瑞贝卡歪了头想了想，说：“我想吃大闸蟹。”我看着瑞贝卡天真浪漫的反应，已经是一惊。要知道，瑞贝卡平时是冷艳范儿，在听到她口中的“大闸蟹”三个字，更是差点没咬了舌头。我记得瑞贝卡说过，她不吃任何水里的东西，什么海鲜、湖鲜、河鲜通通不吃，甚至看到别人吃都会觉得对方在吃脏东西一样恶心。因为他小的时候吃了不干净的海鲜，吐得进了医院，那以后只要是水里游的他都不再碰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跟我说面前的人不是 Rebecca， 只是一个容貌跟他很像的女人，我一定会信。很快，张云峰将车停在了一家专门卖大闸蟹的店铺前。我们三个人一起下了车，刚走进门，张云峰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抱歉地对我们笑笑，转身出去接电话。我和瑞贝卡先行一步走进店里。瑞贝卡看到玻璃缸上的螃蟹，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恐惧，开开心心地选了6只，就上了秤。6只不算大的螃蟹居然称出来5斤。瑞贝卡向来就是厉害的主，他当即不干了，说：“这螃蟹不够秤。”老板指着秤不满意地说：“怎么就不够了？你自己看秤，不买就算了，不要在这里捣乱。”瑞贝卡正要发火，这时张云峰接完电话走了进来。他大致询问了一下情况，给了瑞贝卡一个安慰的微笑，跟他说去买包盐。我皱了皱眉，心想这个时候买盐做什么，而一向独立自主的瑞贝卡居然什么都没有问，拉着我就去了隔壁便利店买盐。盐买回来后，张云峰接过扔在蟹店的秤上，一包400克的盐到了蟹店的秤上居然变成了700克。张云峰转头看向店主，要我打电话给消协还是工商局。店主难看的脸上旋即堆起了心虚的笑，飞快地给瑞贝卡拎在手里的螃蟹打了折。走出蟹店的时候，瑞贝卡骄傲地冲我一笑，我的心情也不免激昂，大有一种正义战胜邪恶的激动。当天晚上，我们去了张云峰的家，足足有200多平方的房子，装修低调而奢华。张云峰亲自下厨做的螃蟹，细时仔细的程度让我险些以为是处女座的不是瑞贝卡，而是张云峰。而我和瑞贝卡则坐在客厅，品着张云峰家里昂贵的红酒。瑞贝卡说，今天蟹店的事情，他和程浩也遇见过， 但程浩的解决方法是，走，我们换一家买。但瑞贝卡觉得，这不是换一家不换一家的问题，而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抬头看了眼在厨房忙碌的张云峰，这会儿忽然明白了瑞贝卡为什么会选他，并不是因为他比程浩有钱。瑞贝卡说，他依旧不敢吃外边的海鲜，只敢吃张云峰做的。张云峰为了让他吃得安心，每次都买了海鲜回家，亲自洗，亲自做。除去他的仔细不说，大概也是这个男人给了他安全感，所以他信任他做的一切事情。瑞贝卡名花有主，程浩虽然心有不甘，却也只能放下。瑞贝卡与我们聚的时候仍旧不多，但朋友有需要时，他绝不会落在人后。程浩再次兴致勃勃地提起瑞贝卡的时候，是张云峰破产后，他摩拳擦掌，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无论是样貌还是家庭条件，他都远胜于张云峰了。我对于程浩的说法自然是不认同的，而事实上程浩再次失望了。一向热衷于留在大城市的瑞贝卡决定陪张云峰去三线的小城市从头再来。程浩再次喝得酩酊大醉，他想不通为什么每次输的都是他。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诉苦，并没有多说。和瑞贝卡一别就是三年，再次见面是我到那个三线的小城市出差。那时瑞贝卡已经怀孕，她坚持来接我去她家里住。火车站第一眼看到瑞贝卡时，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她的肚腹高高的隆起，人胖了一圈，素面朝天地站在张云峰身边，但他唇角幸福的微笑却让他看起来比那个妆容精致的瑞贝卡更美。那一刻我忽然便想叫他一声玲花。那一刻我认定了瑞贝卡的日子定然过得很好，只是当我迈进他的家门时，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了谷底，心酸不已，红了眼圈。房子是一室的，大小绝对不会超过30平米，且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或者家电。冰箱还是那种绿色的老冰箱，电视则是彩色的大砖块。瑞贝卡那么漂亮，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挤在这样的地方，心里该是很憋屈的吧。当晚我坚持住酒店，但是瑞贝卡说他太久没见我了，想和我说说话。我以为他一定是心里太苦，想跟我说说，便留下来了。张云峰依旧像那次在他家一样亲自下厨。吃过饭和瑞贝卡闲聊了会儿，我便去浴室洗澡。出来时恰巧看到张云峰拿了一个加湿器走进卧室。瑞贝卡见状逗弄他，哟，美女登门你还特意搬出加湿器，这是怕美女嫌空气干不舒服啊。张云峰白了他一眼，认真地说，今天晚上没有我帮你开灯，我怕你起夜时摔倒，加湿器上有灯不会影响你们休息，还能为你照亮。瑞贝卡闻言甜蜜地笑了。我站在门外看着屋里的两人，心也跟着暖了。 那天夜里，瑞贝卡一句诉苦的话都没有说，因为她根本没有苦可以说。她说她很幸福，有张云峰在，她才会觉得心里安稳，哪怕清贫如洗。张云峰让她真正懂了安全感这个词，大概因为父亲的早逝，她比其他人更渴望安全感。他说，每一个北漂都有一个在北京扎根的梦，而他的梦其实不是在北京扎根，而是远离他的故乡，因为那里有他不愿意碰触的伤，甚至他想跟那里有关的名字也一同改掉。他以为他会因此注定一生漂泊，可是张云峰让他彻底靠了岸。那一夜，瑞贝卡跟我说了很多她家里的事情，说继父对她不闻不问，母亲因为对父亲的恨，对她甚至比继父还冷漠。她以前不愿意提起，是因为不想触碰心底的伤，但现在张云峰治好了她心上的伤，她足以抵抗任何风雨。说到最后，他看着加湿器上一闪一闪的灯光，幸福地笑了。这一刻，我忽然懂了，瑞贝卡以前活得像只虚荣的刺猬，不过是因为他害怕被伤害。如今，他可以素面朝天，领着朋友住进他的破旧窄小的家，皆是因为张云峰修复了他的伤痕累累，又渴望被爱的心。即使寒门破，他依旧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很幸福。我同他一起望向闪烁着美丽灯光的加湿器，又想起了大家在酒桌上对瑞贝卡的猜测，不禁莞尔一笑。我们都不是瑞贝卡，又怎么能真的洞悉他心底的想法呢？所有的猜测不过是我们根据不堪的凡尘自己的意象。3个月后，我收到了瑞贝卡儿子的照片，他说张云峰答应他，儿子上小学前一定带他们回北京，住进大别墅。他说起这话时是那么的骄傲和信任，即便他们还住在30平米的小房子里，但这依旧不妨碍他对这个男人的肯定和信任。我知道能不能回北京住别墅与他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陪在他身边的男人是他，他的人生就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同孩子照片一同发给我的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刚生产完，面色稍显苍白的瑞贝卡幸福地笑弯了一双大眼睛，手里举着一张心形卡片挡在嘴上，卡片上是张云峰霸气的字迹，玲花，谢谢你，我爱你。足跡も消してく大人気いたずら どうか木々立ちだけはこの想いを守って永遠の中二人とどめてここに生き続け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四叶草瑶，遇见更美好的自己。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继续关注。如果你想知道节目的背景音乐以及文字，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电台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以及微信公众号遇见更美好的自己，里面有每期节目的歌单以及文字。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晚安。私は一人あなたへの思いを噛みしめたまま